参加这个新的GTLD 的继续运作的会议，我叫 Christine Mollett， 我是 GTLD 运作的副主席。我想把我的工作团队向您介绍一下。那么在小组里面有 Francisco Arias， 他是我们技术主任。然后 Mike Geider 是 JS Global 的顾问。那他是这个 Ego 的经理，还有这个 JAS 的全球的这个咨询师叫什么？那么还有我们这个著名的这个我们荣誉嘉宾，一个 Werner Straub 是这个 Corp 的委员会的。那我就说一两句话。因为我是这个监察组的这个成员，但是我们做这个 Egro 的这个团队呢是在德国，是由这个 Elmark 他是领导的，可是这次他来不了。那这个 Cynic 是黄先生，非常感谢。我是商鞅黄，我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统计局的，我很高兴能够过来参加这个会议，并且呢，把我们的我们在这 EPRO 这个项目中共同合作的这个成员，向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的这个团队有两位先生，他们很年轻，而且充满了活力。一个冷锋博士，他是 EPRO 项目的经理，还有这个朱红兵先生，朱红兵这个博士，他也是一个协调员。那我们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团队呢，是包括我们这个 EPRO 的功能服务的，然后他们也是。也是深入的参与，并且呢是完全负责任，承诺要做出这个方面的工作。那我们去年呢，我们也有，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使得互联网能够更加可信，并更加安全，并且我们呢也在这个用户的这个信任方面，我们也是有同样的承诺，然后来发展这个互联网。我们继续的与 ICANN 的战略合作伙伴合作很多年了。我们同时呢也认为这个 EPRO 这个项目呢，是一个进一步的能够加强我们的巩固我们的关系，并且呢使得我们有共同的这个公共利益方面有共同的这个目的。所以呢，那我们在整个这个我们是承诺是要支持这个 ICANN 的这个目标，并且呢来安全的来保护我们的权利以及所有的更广泛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社群的发展。
I'm going to turn the present.
那么现在让 Francisco 他过来来做这个小组的这个讲座，然后最后我们有这个问答。那我们今天有三点我们要讲，一个是这个端口的这个重要性，然后服务的，然后还有多重系统的这个，那我们这个系统的它的这个起源呢，以及与这个 ICANN 的核心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附属的关系，以及还有这个安全性的问题。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监控它的这个多功能，并且呢来实施这个 GTLD， 并且呢我们也有这个这个 EBRAM 方面的机制，然后来做这个工作，使得我们这个机制之一呢就是DNR 还有 DNS SEC RDDS 还有 WHOIS， 然后还有 WEB WHOIS EDP， 然后还有这个整合所有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资讯，使得 使得使其能够更容易管制。然后那么呢，它的这个它的功能之一呢，就是口音太重。所有的这些职能呢，讲的都是我们服务的方面的这种监控，一个是 EPP 的这个服务，还有 Whois 来确保他们的都能正常运作，同时也查看他的这个反应时期、反应时间那么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域名它的这个所要求的时间是要多长时间，并且是在 DNS 中能够被付诸实际这也是新的 GTLD 的这个段这个阶段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如果你想看详细的具体的细节的话呢你也可以到这个GTLD 的这个 Microsoft Icon 这个网页上去查看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紧急的代码那就是如果一旦这种关键的这功能它失效的话在这个 Ibram 这个项目中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一项那么在这整个系统我们也进行监察，并且来监察它这个 Ibram 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个资讯也许它的资讯是错误的呢，那么这个 TLD 的整个的运作它就可以替代那这个紧急的这个支持的系统呢，就是在互联网之内使得就某种特定的服务呢，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某种服务有什么东西出错有这个DNS 的比如说有一组它是不工作的，那你必须得有其他一组的这种备用束缚数字，这样使得我们能够继续做这个 EDS NPP 或者 Whois 这方面的工作，来查看看看这个服务的态势如何比如说我们有40个在世界上我们有40个这种记录然后并且我们有这个这种主机主机服务器然后来看是否有这种紧急的代码那么你在这个地理区域报告上面你也可以查看到那这个记录是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我们有两种服务，一个是 DNS Whois 就是互联网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所以你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就是互联网的用户都可以在不同的地理位置都可以使用。另外一点 EPP 也是一种服务，也是给那些注册商提供的所以那这个注册商他们可以可以访问他们的系统这个图像呢就显示了就当前的这个显示了当前的记录当前的当前的节点和网点网站那么讲到了它的这个互动，它的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些组成部分，在这个项目里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互相的构动来讲呢，那我们就查看到它的这个监控的系统呢，我们如果看任何一点它失效的话，那我们就要把它发送给这个 Icon Log 然后呢，那他就意识到这出现了事故，然后一旦确认这事故，那么就把这个应用就把它放到了，把它发送到icon 的另外一个部分，然后那马上就能做出行动。然后呢，我们一旦看到了这个问题，那我们马上进行通知，马上就开始进行减轻问题的这个措施。我们不会等待，比如出现任何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去做，并且与并且是在这个该看的它的这个政策是相遵守的来这样做。如果出现这种警告的话，我们能够马上做出响应。那么这是出现事故的时候所进行的这种流程。那我们有好几种这种紧急的这种代码，所以我们不会等到这个时间事故发生的时候，而我们是积极的去查看。这样我们就会不会使用这种极端的手势这种手段。我想这个阶段这个层面的这个细节不用多说。那我们的这个监控系统，那我们这个从这个十月份就开始了有 DNS 的监控的这个系统叫 Whois，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测试。12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彻底的这种这个监控的系统的这个全部的运作。还有一部分现在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更改并且进行监控。我们必须把 DNS 的监控系统进行这个更改或者说这个修订。那个意思就是必须它要进行更新，因为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监控系统，我们需要进行修订，我们来查看这个 TLD 的它的记录。而且我们还打算在做12月之前，我们也能够它的这个节点上，我们也能够它的功能上也能够做很多的工作。我们将这个程序最后决定化。我知道这个 icon 下个月可能但愿它就可以彻底的进行运作。那我现在讲一下这个重要的端口。那么这个端口它是
就是有关讲到的这个注册的报告的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用的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它不光是它在使用的时候呢，运营者有两个方面，这个系统它是内部进行互动，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从 icon 这边讲到的，比如说是它来讲一下它的 Dresco，因为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呢，什么你可以看到它如果发生的时候，它就会马上通知我们，他们那边马上就可以看到它是不是有合规的情况，可以马上检查出来。那么有一些关于从这个财务方面的报告呢，这个系统我们也可以在这边进行更新。那么现在有关的这些信息呢，他们就可以看到，如比方说发出这个像这个注册人发出这个账单。就像我讲到的一样，它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在这个界面上嘛，我们使用几个不同的，那么就是从这个托管那一方，他在使用的时候呢，他就那些人他们每天可以使用不同的这个报告，有的时候是每天的报告，他们看到他们进行的情况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他是可以使用这个每月的报告那么 他们这个啊这个注册的代理人，他会给我们 icon 送过来，没，然后呢能够就看一下他们如果这个所有的这个有关的有效的信息是不是都有，如果没有的话他会重新要向他们会提出要求。那么他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是每天都在更新的，所以他们啊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话呢，那么他们这个马上ICANN 那边就会收到一个警告报告。好，这个系统呢也会提供，对不起，稍等一下，我他说我也不应该用手电脑，我应该在这边用。那么我现在所谓的这个每一个月的报告呢，它是 ICANN 我们每月都会来监控，然后呢看由运营者提供给我们。这个作用呢是它是包括这个 GTLD 他们使用电邮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帮助，所以呢在这个电邮，但是在这个不同的 ICANN 的地方，而且是和不同的这个监控的人员，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会收到这方面的报告。那么然后我就把我们的这个报告呢进入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然后在这边我就它自动会监测，然后看一下是不是看到我们的这个按照我们的协议的每一项规定去合规的。如果他发现有异常的情况呢，他会有一个警示费送到我们这里来。这是一个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流程的图示，你可以看到非常简单。那么我们最后呢就是看一下这个就是用户的这个互动这一个界面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显示出来的呢看上去是如果你是 ETLD 的，你是这方面的注册这个人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界面呢，它这边它并不是说对其他的人就不是对所有人都可以看到。那么你在这边看到是对你是申请人是看到，你可以看到，而且我们现在有两个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报告会昨天那边我们已经收到了两个这个报告，而且我想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做的。我做的演示 Mike 啊，感谢 Francisco。 我们现在今天呢讲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有些这个 Ebro 这个项目，那么我们想在过两年之内呢，我们 Ebro 这个计划是一直在发展之中，这个项目一直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个这个讲座非常详细的讲述我们这个 Ebro。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呢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些题目我们都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Ebro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开始这个 Ebro 的这个服务的呢，然后而且呢我们对于这个它是不是随时可用的这种情况可以进行检测。那么我们会和你们分享一下呢，就是这如果你在 Ebro 里面如果有 TLD 是怎么样的呢，是有点不一样，这个情况和一般的 TLD 下有些不一样。那么我们会稍微的简要介绍一下，就是关于 Ebro 的它的这个总服务协议它的要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非常常用的这个进行从一个转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这个 Ebro 怎么使用，尤其是在这个最关键的一些营业阶段的话，它是能不能在这方面进行这个转换。那么最后我们再讲一下客户服务，就像你刚才已经了解的，我们不期望是由 Ebro 有很多的这种发生这种事件，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的话呢，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大家都会共同的得到这种警示的，所以我们这个有关这方面的客户服务我们会和你们分享一些心得。那么这个我们的目标是非常简单，这就是保护我们的注册人。为什么我们保护他们的其中途径之一呢，就是很快的能够把这个五个这个刚才 Francisco 讲到的五个重要的职责 那么然后马上转到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 eBro 的下面运营者下面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的这个目标还是保护这些注册人。为这样做的呢，我们是有两个方法来进行。第一个办法是我们让他们不要进入 eBro，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进入了 eBro 就是已经进入紧急状况了。所以 eBro 的这个项目是我们就是帮助所有的这个注册人您的这个 TLD 不要进入到eBro 这个状态里面来。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那么我们怎么来估计这些风险呢，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讨论的，今天在刚才 Francisco 讨论的时候，就是如果发生了这个情况的话，在有很快的我们五个这个职能在新的这个环境下如何马上发生作用。所以那么我们讲一下这方面的更新的情况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两年的事情。那么一开始有这个 RN5 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它是有五个，那么你们有14个这个不同的回应。那么现在我们有更多的这个 eBro 的这个合作者，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是非就是 Cynic 和 Core。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我们在那边他们准备好就随时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服务。那么在这种发生了紧急状况的下，这两个这个回应的应急小组可以马上开始进入工作。我们同时呢还有两个New Star 以及 Nominate 这两个公司呢进行这个合同式的这个合作，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最后结束，还在继续进行。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就是把这个服务能够开展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常见的一种服务，因为我们从来不想用这种服务，因为这种服务我们从来不想用这种，所以呢，因为如此，我们就不会是总在重复的做这种服务，因为这是说，就像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个计算机出了问题之后，怎么使得生意继续进行的情况下，运营继续进行的时候，所以我们比较关键的时候呢，就是要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进入使用这种服务，就是说我们使用他们的服务，就是要让他们能表现，他们能处理这样的情况。在他们在开始可以运营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有另外一方面可以来，也就是说他是不是随时准备好应急，他们的应急的这个实践是什么。那么我们不会说每个星期都会出现这种事故的话，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经常的练习，经常的训练。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明年第一季度，我们和两个合作伙伴，我们会那边进行应急训练。那么有关是在这个进行检查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在实地进行检查应该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包括了有47个这个要提供的问题，要提问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包括了他们这有没有人员，有没有进行应急的，随时可以应急可以用这个这个有他这个技术方面能够马上在这边为我们这个提供帮助。那么我们现在提出了三个不同的这个测验，这个测验呢就是这个它就是看从这个服务水平那一级它应该是实时进行的。你可以看到这三个都是什么。那么我们进行这个应急的训练，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具体进行训练，我们做两件事。第一个是首先要进行练习的，就是完完全全的，就像是一个如果是事件发生的时候，从头到尾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一个 TLD， 是把他们转进新的 eBro 这个环境里面去做。那么我同时还要做另一个呢，就是叫做这个不同的水平对他们提出的警示，那个警示的对。是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构造。你可以看到我们对他们这个营业进行监控和进行的不同水平的这个监测， 所以你们看到他进到不同的水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到哪一个水平就可以就需要了有 eBro 的这个帮助了。那么关于参加这个 eBro 这一个方面的推广托管的这个机构呢，因为 iCon 他在这边就会做这方面的警示的这个来进行训练。那么我们希望呢也很快的话在我们的实验室要做这方面的试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根区这些服务的这些会对象呢，我们也是包括在这里面的，不包括在我们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当然我们这方面有所有的这个文字的这个记录，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文字记录呢就会是非常早的发生的这个事件的早期一部分，那么我们也会使用模拟的这种数据，我们不会是在这种是都是使用模拟的而不是在实际情况下的。所以对于第一次的话，那么所有的人作为团队的一部分对进行回应，然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把这个他的这个运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这就是我们训练的目的。
那我现在想让我的同事 Bill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 TOLD 里边的这个 eBro 和这个一般的这种注册程序来讲有什么区别。所以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两边是这个边对边的来这样你就知道从这个用户的他的这个经验来讲，你可以看出他们的区别。然后这个 TLD 它在这个标准的这个注册程序里面，然后它的相对应的就是 eBro。 那我首先想这个强调的就是那个 eBro 它是有同样的这种标准的这种规格，跟这个一般的这个注册是一样的，它的所有的它的这个标准一共有五个标准，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 eBro， 这个注册区，然后那你在这个如果有新的或者说在这个域名来回这样周转的话，而这个 eBro 它不这样做，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主要就是使得这个 eBro 不要让它有任何的这种财政上面的这种交易的过程的卷入，因为这个 eBro 它这个过程就被冻结，它没有新的名字，也没有这种新的转换，也没有新的这种收入。那么这个注册过程呢，那它的这种额外的这种标准呢，它并不是它在这个过程中这个 eBro 它不要这样做。比如说在这个安全程序里面，如果这个注册呢它是所它这个过程呢，这个 eBro 它不这样去做，它是有五个这个功能，它只限于五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它也是这种初始的运营商的它的这个功能。所以的一般的这种注册过程呢，它又有不同的这种很多的可以因此能够收费用的这种东西，比如说有这种交易上面，但是在 eBro 这方面它没有这种可以收费的这种事件，它没有这种金钱方面的这种交易。那么这个注册商呢，注册局他把钱交给 ICON， 然后呢 ICON 来进行管理，而这个 eBro 他不要这样去做，因此呢没有这方面的收入。但是在同样的这个规范十条是一样的，那你的这个注册商的他的这个数据的这种过程，然后它的这个过程呢是一样的，然后也是同样的这种性能，那你的这个数据的托管，它的管制也是一样的。那你在这个交易一旦结束的时候，你也是做同样的这种托管的这种储蓄。感谢 Bill。那咱们现在讲一下。那我们这个 eBro 的这个伙伴，让他们他的承诺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期望是所有的这个合约方缔约方呢，他们都是在这个 EBRO 这方面都是一样的，这种服务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不应该认为哪个 EBRO 被选择，然后这上面有条件和规定，然后好像有所什么不同，或者说是实施不同，我们不应该对此有所担忧啊。那么从这种泛用的这种标准来看呢，我们是有一些这种规格的，也许有这种微小的这种差别，但是呢，但是几乎是一样的。但是那你在这种通用的这种转变的这种过程的话，那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服务它是一样的，以及我们是如何进行交流啊，或者说这个费用啊等等这方面，在 EBRO 方面都是完全一样的，它没有任何的这种财政方面的这种模式。所有的这个 EBRO 的伙伴他们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有人问到这个费用的问题，我们付给 EBRO 的这个费用呢，是这种补充的 1.9， 这个补充条款里面，你知道了。那你这个 EBRO 的伙伴你也知道很清楚，因为这个是你看那个指南的话是 COI 的这个价值，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财政上面的一个工具，你必须通过托管协议呢，你必须要同意，并且呢，你需要拿到这个letter of credit， 然后你才知道你怎么这样我们才知道你是怎么来服务来支付这个费用。而且呢，所有的这个协议一般都是五年。那 EBRO 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个是。社区呢，他们没有这个监控，然后来查看这个ICON 在这方面呢，他是如何做领导以及统管作用。所以我想呢，给大家的这个幻灯片上显示我们两个重要的我们的角色，一个是我们这个 EBRO 它是一个这个行政的委员会。那么呢？那你知道这个刚才这个 Carolyn 他是他的头，所以在他之下呢，那我们是有这个我们还有这个副主席呀，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顾问，然后那他的三个这个他有三个职责，一个是这个是一般的这种这个一般的这种统管，然后比如说就是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我们需要做的什么事情，它是一个起一个行政的统管作用。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如何来在事件上如何进行的这个实施和贯彻。那在这个审核的过程中和分析过程中有很多这个重要的这个要点，我会告知你们在一个事件发生中这是怎么运作的。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他们也可以把一个事件让它停止下来。那它的这种功能，也许需要，而且也许是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需要，就是在 TLD 转到跟服务器前的那最后一秒钟，也许需要他们这方面的功能。那么这个事件的就是这个事务主任那我们需要有就在这三个这个事务主任，他们永远随时准备待命，然后不能说是一个事情今天就发生了，然后呢我们必须得有三个主任，他们随时都可以这个领导，因为他们就是领导者，然后这样他们可以可以发布这个事件的这个顺序啊，然后呢并且随时准备来实施这种转变。所以你知道呢这个事务主任呢，他们是这个 EBRO 项目的主任，他们的这个后辈，他的这个替补呢就是 John Quinn， 他是这个主要官员。那么如果 John 不在的话呢，如果我也不在的话呢， 那么下一个人就是 Bill， 他就是我身边这个 Bill。 那就是这些人呢，他们会当然也会演变为随着这个计划呢的这个发展，可能这三个人也会有所变化，但是永远都会有三个人。那我再讲一下这个警告的模式。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框架的工作，它是允许 ICANN 能够进行监控，并且来评估这个 Ebro 它可能会发生的这种风险。那它的设置呢，是为了能够采取不同的行动。如果我们一旦我们这个评估的时候呢，它是离现在很近。比如说突然有什么东西它这个失控，然后不工作了的话，而且是它是在没有任何的这种通知的情况下，因为这个监控系统呢，它是给我们发出这个警告，就是在我们进行实施 Ebro 项目的时候之前会发出警告，可是也不会有很多的时间。那它主要呢就是ICANN 他收到了这方面的信息，就是在监控之外的这种信息，我们这边就可以考虑我们能做什么呢，能够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想做很多能做的工作，然后就把这个必须得让这个 TLD 进到这个 Ebro 这么个环境呢，把它给让它给这个逆转过来。所以那我们的模式就是这样的。我想说的就是把这个原则介绍给大家。那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层面呢，就是把这个 TLD 转变的这个过程的服务的层面呢。我们的这个缔约的服务呢，是有这个缔约伙伴。如果你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些服务的这层面的这个小时都加起来的话，而且是转到这个五个这个功能的这个层面的话，那一共是150个小时。但是我们当然的不是只是服务这一层面，我们的目标不是说是50个小时，但是或者150小时，我们的目标是尽快的去做，然后就是尽量减少给这个注册商带来的这种风险。那你查看它的服务的这个层面的话，那你这上显示是零小时，那就是这个事务主任，如果他有这个顺序的话。DNS， 然后 DNSSEC 这方面就是不到八个小时，然后那你在等着这托管的时候呢，从这个托管，从这个注册商注册局的这个托管主任那边过来，有这个 RDDS 的这个托管那边的事。那个服务层面一旦设置了，那你当然知道它是会有这种什么复杂的情况出现啊，或者有什么这种谨慎采取的措施啊，或者很多事情你想让它工作它不工作，我们一般把所有这些方面都考虑在内的话，那你在这个从这个初始的这个开始服务，所以一共差不多150个小时。那我们那个和我们的伙伴呢，我们努力呢是希望把这个总数这小时能够给降低。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具体应该有多少小时，但是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通过实际经验和这个实践呢，我们也就知道差不多有多长时间了。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在 DNS 几个小时，也就不到八个小时的时候，让它能够又重新启动。所以呢，并且呢，让所有的这个方方面面都能够它能功能性的运转，也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所以至关重要的来讲，就是我们大家呢，就是我们是绝对是承诺于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注册商注册人，并且呢，我们是尽快的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很快就是把这个顾客服务的这个角色我说一下。如果有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呢，很多人他们都可是想联络，跟某人取得联络，跟他们讲一下什么事情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那这个关键的这个关键有这个Ebro 的这个他的那个伙伴啊，然后还有这个对那个注册人负责的那个注册局啊，注册商啊，然后还就是那个那你在 Ebro 的时候呢，那在这些人都是主要的负责的人。那你在 Icon 里面，如果必要的话呢，就是如果出现任何错误的数据错误的话呢，或者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这个法庭的这个命令，或者那这个这方面也是要应该考虑在内。谢谢。感谢你们的讲座。那我们现在进行这个问题的提问和回答。如果你在前面想排队等着的话，可以在这儿排队。我很高兴，我们在这方面做出了计划。那我主要就是问一下这个 Ebro 项目。首先我们先想评议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替补这个如果失效的话，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就是你那个我想知道这个时间的表是怎么样的，并且如何让他能够这样工作。如果并且呢有如果这种范围的话，那你那个比如说360 TLD 如果失效的话，你能支撑吗？或者说是你的那个数据是什么？如果这个 .com 这种域名如果失效的话，你支持得了吗？那你讲到了 .com 的这个问题，我想回答一下。那我也就是说这个它是初始22，当然也不是初始了，但是它是这个在 GTLD 之前的这个注册。那这个呢，它不是跟这个 Ebro 的设计的项目是不在它的范围内，那它是有其他的这种工作是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是关键就是看它的这个合同如何，然后当然也要看到它最后的这个范围。那你还有别的问题？我是想强调，我们说的是这个注册局的这个转变，而不是注册商的转变。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紧急的注册商，我们现在只是说这注册局的这个失效。所以呢，我们一般设效，我们这个设计的是3年150个这种应急的这种计划。那如果有这种同步的，应该有多少呢？我们计划的是有2个 Ebro， 那么每一个这个组织呢，它都是有单个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紧急的这个计划，就是如果出现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考虑了这个问题，如果出现重大灾难的话呢，我们不会有这个服务层面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会恢复这个服务。感谢。那我代表这个 Alex Mayor Hoffer， 我们是他是远程参与者。那这个注册局的这个注册商，他们有没有任何的这种报告证证，实际上他能够看到这个 ICON 目前监控的这个注册局的这个过程呢？或者是有没有这种机器可以阅读的这种资讯呢，使得这个与这个运营商他们自己的这个系统可以整合吗？
我们现在这个界面呢，我们的这个，我想我们没有考虑过这样子，就是做一个从这个机器来阅读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还没有做过，我们现在还没有。Mike Page。在您刚才解说的时候，有一个图片说这个时候的钱在一个 Ebro 钱是不我们可以不付钱的，这 是注册人呢还是注册商不能够不用付钱呢？还是说这方面倒是是哪一部分是不用交钱，是谁不用交钱？而且是倒是如果是这个 那这个注册人他进入 EPRO 的话呢，那么这个那个由此相关的这个注册商是不是会收钱呢？因为他这一段时间他是不在这个线上的，所以他这一部分钱他就不应该付钱，所以这部分钱从招这个注册商来讲，他怎么把钱收回来呢？所以我们这方面，因为我就是。当然就是在如果这个注册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当然帮助他们，注册商会帮助他们，但是你在这方面这个他们怎么付钱的问题，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有帮助的。那么是关于 JJ 他在这个司法方面看来怎么看呢？因为你们这个你这个注册人人和注册商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在 EPRO 这边呢还是从在 EPRO 里面也是同样的关系，他并不是因为进入了 EPRO 他就会改变，所以呢在这边变化的是呢，在这个注册商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会付这个要付给这个注册人，那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人家没有收到服务，你把钱退给人家，这是同样的，这是还是同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在 ICANN 的时候呢，他们就是 RSP 他们付我们钱，然后我们帮他把这个服务把它转回为正常。那么从我们这边从收费这个角度来讲呢，这是这个这是你们这个合同里面当时是怎么规定的，就是这样，还是同样的，这是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还是按照合同来办事。所以 Mike，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收钱的这种情况，我们刚才讲的是就是如果是新的这个注册的这个EBRO 的时候呢，他那个有新的这个注册人进来，那么对于他那个他没有一个新的规定，新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会为这个专门收钱。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有关的客户服务，就最后讲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承认，因为他这个注册商他在这方面在这个时候和这个注册人一起工作，我们这边应该和我们非常，他从一般经营状况转入 EBRO 的时候应该是和我们这边有很紧密的监控和控制的。那么在过去的15年的时候，我们在帮助这个的时候有过出过这种事故，就是大的这个注册商发生了失误，没有办法提供这个服务，他就不能有办法重新更新名字或者怎么样。在 ICANN 的时候呢，他们就转变为把这些这个注册人转给另外一个注册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第一个注册商就不会得到这个报酬，这是从我们历史上是这样发生的。就是 ICANN 呢，他这个时候我们 ICANN 总是被得到这个我们的付款是我们总收到的，但是那些注册商那边可能不一定能收到钱。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注册人的角度来讲，你没有新的这个注册的话，那么没有人应该从他们那边收钱，对不对？是的。那么我现在要把这个你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 EPRO 回到正式的这个运营程序应该是怎么样。我的刚才讲澄清一下，刚才对 Vipsher 就是没有这个更新或者是过期的这种情况在 EPRO 里面，因为这个不管是你当时在这个进行转换的过程之中的话，你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但它整个的这个注册还是在这个 EPRO 过去中，在 TLD 里面它一直是继续进行的。谢谢。我的名字是 Q。你们有一个 EPRO 他们的这个提股商他们是对哪一些这个业务进行这个支持呢？因为你现在有个表的话，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 EPRO 都可以能够提供所有的这个服务，我需要尤其是在这个域名的 attribute。所以他这个 EPRO 他在这边他就没有对他进行支持，所以那么 EPRO， 所以是不是有的 EPRO 的这个支持的叫支持有些职能，而不是说支持其他的职能呢？那么我们所有的 EPRO 都接受我们正常的这个营业范围之内的营业规模可所支持的这个范围，我们都应该重新。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域名在这个都会有一个同样的这个从外部情况的话的这种格式，我们是同样都支持的。但是从内部它是怎么样子，我现在不知道他们。所以，那么也就是说，从注册人的这个界面来讲呢，他们是要使用这种情况，而不是是。所以这个注册人他们就应该有这个预测，就是说 GTLD 他们应该做出这样的记录呢，而且这个记录会进入 April。那么用 GTLD 呢，再进入这个 April， 因为 April 一定要支持这一个特殊的职能。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我现在看上去呢，
那么我现在它有三个不同的这个信息的托管，你在这边不光是在我们，不光是作为一个目标呢，还是作为它的属性呢？我们因为现在那。它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 April 怎么把这个数据输入到它这个数据库里面，他们怎么来做，这是完全是独立性的。他们如果可以，他们因为它是他们内部的这个林业，它怎么转换的？那么在这个实际这个界面呢，就是在一个和这个注册。人和注册商之间呢，我就是说在注册商这个希望，他就希望我们 GTLD 呢能够用一定的方式处理，但是这个关系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注册人和注册商之间的关系，在 Ebro 里面的情况就不在和正常的情况下一样，因为他们所以所做的解释呢，假设以前在这个 Ebro 之外的解释，在 Ebro 之内不能同样假设。那么如果是在这个 Ebro 在里面，它有里边可能有些机制有变化，它又失败了的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应该你把这个因素也在你们的这个处理过程中作为考虑的原因。感谢。我们有一个远程提问吗？NDG 提问， ICON 有没有讨论在这个反独立反这个垄断法，在这个 BBC 在讨论这个有关的这个品牌的注册的时候，把这个 Algebra 屏蔽在外。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和我们这边没有关系，但是我感谢你的问题。我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这个会议结束了，感谢你们这边的参与，我们会不断的保持你的这个，向你们提供新的信息，通告新的情况，新的这个支持的这个机制发生，而且改善之后，我们会不断的召会你们，谢谢。